各位弟兄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在这集录音里面呢，我们要开始来探讨在奇迹课程正文里面非常非常重要一个非常重点的章节，就是第十一章，好，正文第十一章的第五节，小我的运作模式。好，那我先不讲它为什么重要，好，但是等一下你看进去之后，你应该大家自己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好，那这节呢，它其实就是在剖析小我啦，好，简单的讲，那旧版呢，它是把它翻成是小我的动力结构，好，那会比较接近原文，好，因为它的原文是 dynamics， 好 ，dynamics 就是动力的意思。那如果你学过一点关于心理治疗这方面的哈，你应该不陌生一个字叫 psychodynamic， 就是心理动力。那其实这一节呢，它就是在剖析小我的心理动力。那什么叫心理动力呢？其实心理动力的意思就是说，去剖析啊，哎，这个你之所以会做一件事情啊，那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好，就是那个动力嘛，好，动机，因为你有动机，你才会去做一件事情嘛，好，那这个动机哪来的呢？好，相关的一些情绪跟信念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心理动力啊，他所想要探讨的事情。那你会发现说，这个动力结构这几个字哈，被它括号起来，好，在原文它是括号起来的。那为什么呢？好，因为它要特别告诉你，好，就是暗示你说，其实小我它看起来好像是有某个动力啊，但是这个动力其实是由我们来赋予的。就正是因为我们的心灵认同的小我，才会给它力量啊，要不然它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幻嘛。啊，所以呢，他特别把这个动力结构哈，就是 dynamics 这几个字呢，把它括号起来。那在这节，你可能会问我说，其实，在前面的九之五哈，包括这节的文字里面呢，他都说不需要去分析黑暗，好，那分析黑暗不能让你得到光明，好，可是你看这节，他不正就是在分析黑暗、分析小我吗？好，那其实，在之前九之五的时候，我就在录音里面有解释过，哈，就是说，这个剖析黑暗呢，它多少是一个必要的，好，因为你连小我是什么你都不认识，哈，就是连你自己内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出在哪里，你都不清楚的话，好，那你要如何能够去解决问题呢？好，所以你一定是必须花一点时间精力去探究关于小我，好，那无独有偶的呢，你在奇迹课程里面呢？正文里面呢、啊，最大哈、哦、最重要好、哦、写的最洋洋洒洒的一些章节，好、哦，包括我们这次读的十一之五，好、哦，还有后面的这个19章第4节，还有23章第2节，好、哦，这些呢其实无一例外哈、哦，都在谈小我的动力结构，好、哦，都在谈小我，而且谈的篇幅非常的多啊、哦，那多到呢我们不可能一次讲完啊、哦，所以。包括这一节哈，我们也必须要分成上下两集呢，来跟大家慢慢的细读啊。接着呢，我们就进来读啊，这个第一段。他说呢，不愿正视幻象的人，必然受制于幻象，因为不愿面对本身即是对幻象的一种保护啊，就是逃避啊。那其实你学习奇艺课程到稍稍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我们以前的自己啊，是完全的逃避。好，就是不面对真相，不面对问题，不面对小我。好，然后用一些自以为是的方法呢，去通过难关。好，关关难过，关关过。好，因为正视幻象啊，会痛。好，基本上，好，我们就是怕痛。好，那你害怕看到自己内在的黑暗面。好，那不过当然，这个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呢。好，这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它会痛。好，那不过呢？逃避呢，会不会就不痛？哦，实际上是不会。好，所以你也可以说，就是短痛跟长痛的差别。好，面对是短痛，啊，那不面对是长痛，那就看你选择哪一个。啊，那为什么说不愿面对本身就是对幻象的一种保护呢？因为不愿面对，其实我们的心态就是不想要去承认问题。那不愿意去面对问题啊，这其实在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其实很严重的问题啊，包括你看很多你举得出来的一些灾难性事件啊，譬如说像日本福岛的这个核电厂爆炸，那你说没有人发现这问题吗？当然有啊，但是 他讲出来的时候，可能会被别人视为是乌鸦嘴啊。好，那因为普遍的风气是不想要去承认问题，不愿意去面对问题。好，但是我想这个特色并不是日本人的专利啊。你无需逃避幻象，因为它不会伤害你。好，它鼓励我们面对小我。好，那这是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小我思想体系的时刻。好，你看他一直憋到这个11章第5节啊，才写出这么一节洋洋洒洒。就是你前面读了一个10章呢，当然也都并不是说没有讲到重点啊，只是说他还没有敢啊这么彻底的跟你把小我给剖析出来啊，可能怕你吓到啊，所以渐进式的呢，慢慢的这个很温柔的在跟你讲。那他说呢，只要我们同心协力，这一盏明灯便足以驱散小我的阴影。好，所以他一开始呢，前面的这几段啊，1、2、3、4、5啊，其实就是一直在帮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好，也就是说，准备好要面对接下来他要写出来的东西。好，那这个探索黑暗哦，他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不必害怕。好，因为你身旁有耶稣，你的内在有圣灵，好，那这个明灯便足以驱散小我的阴影，所以不必怕，好，没有关系，好，携手同行，好。所以第四句，好，他说让我们平心静气的，好，很诚实的来正视真相到底是什么，好，也就是说他一直在告诉你说，当你去探索小我的时候，去剖析黑暗的时候呢，带着光明在你的心灵里面，所以你就可以不必害怕，而且你会避免你呢去剖析它的时候变成愤世嫉俗，变成整个掉进那个小我的漩涡，被它吸进的那个黑洞，情绪的黑洞里面去。好，所以我们就谨记这件事情，我们的内在有光明，然后小我是虚幻的。好，继续来往下看。第三段呢，他说在小我的动力结构，好，这一课程开始的时候呢，让我们先看看这个词本身的荒谬，好，荒谬，好，所以呢，他特别把这个动力结构这四个字把你框起来，好，他说字面上的矛盾透露出这个观念不足之性，好，动力结构这一词好像暗示了它具有某种作用跟力量，好，动力嘛，对不对？好，就看起来这个东西好像，真的会动，好，真的有一些力量。但事实上他要提醒你说，就是下面6、7句，好，他把它隔开来作为一个导词，他说所有的力量都属于上主，而凡不属于上主的就没有力量能够成就任何事情，好，感觉有点像那个正文导演的3句偈的那种写法，好，所以我们刚刚有暗示大家，好，就是说其实小我的力量纯粹来自于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认同他，愿意相信他，甚至爱他，保护他，那小我他才有存在的余地。那这个事情是你一定要非常值得呢，在修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好好的去把它体验出来的。那你没有办法去体验出这个真理的话呢，这个就会受到小我摆布。所以你看，好，一直到第4段，其实他一直都在强调说小我是不真实的。好，先帮你巩固好这个基础之后呢，再来深入探究。好，你如果深入的去读一读第4段的话，好，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好，那他讲了这么多呢，帮你先做好准备之后呢，接下来才进入5、6段。好，那第6段呢，在这一节里面特别特别重要。好，他说你所有的一切都具有造化的独立性，却没有自主权，你整个创造能力都是建立在你的生命完全依赖上主这一个基础，是上主将他的力量分享给你。好，那我们的生命是完全依赖上主的。好，也就是说那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源头了，唯一的源头，那没有上主就没有我们。好，我们不是自己创造自己出来的，是完全依赖上主。那因着他的分享之愿呢，他变得像你依赖他一般的依赖你。好，这可能宗教信徒听起来会觉得有点新鲜。好，上主也是完全的依赖我们。好，那这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说如果没有我们的话，上主其实也就不是上主了。好，因为我们呢其实就是上主的那个无条件的爱的那个延伸。好，因为上主去延伸去推恩这个爱呢， 所以才创造出我们。好，那爱就是要分享嘛。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存在可以给你分享你的爱的时候呢？那这个爱也就变成不是爱了。好，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跟上主是 interdependent， 好，就是互相依赖，那完全是一体的。好，那我们完全是由上主那一边所延伸出来。好，那上主的爱呢，也透过我们，好，那得以去完成他自己。好，接着他说呢，上主不愿离开你而独立，却又将小我的傲慢套在他头上，他让你参与了他的自主权。好，这第五句。好，那这边的自主权呢，英文的 autonomy， 好 ，autonomy， 好 ，autonomy，autonomy， 这个 autonomy 它是大写的，好，前面那个 a 是大写的，好，但是你看一下第一句，好，第一句的那个自主权呢，这个 autonomy 那个 a 是小写的，好，所以这个小写的呢，其实是指小我了，好，这个大写的是指上主。那小我的这个 autonomy， 为什么他说我们没有这个小我的自主权？意思是说你没有分裂的自由，你只能幻想，顶多只能幻想你跟上主分裂了，但是你从来不可能真的分裂，好，真的跟上主分裂，好，所以你并没有这个小写的自主权，小写的 autonomy， 好，但是你跟上主共享这个大写的 autonomy， 好，大写的自主权。那这个大写的自主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其实讲的就是自由啦。心灵的自由，我们之前在八之二的时候有跟大家解释过，就是实相里面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如果想不起来的话，还可以再往前去复习一下。那这个会接到第七句，正因你相信小我有自主权，害得你再也看不出自己与上主的依存关系，而那关系才是你真正的自由所在。这个非常有趣，因为一般我们是恐惧依存的，那我们觉得依存呢就没有自由，如果要自由就不能依存，所以我们会觉得如果在婚姻里面呢就没有办法获得自由，那可是呢你又害怕孤独，又渴望有人爱，所以到底是要爱呢还是要自由，好像就形成一种冲突。那当然这个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是小我的想法，在真正的实相真相里面是不会有这种矛盾跟这个复杂的关系。真正的爱呢，它里面是共依存，因为它是一体的，但是它又是完全的自由，因为这个爱是可以自由自在无条件的无限制的无所限制的去推恩。所以这边这句话如果让很多哲学家看到，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怪，完全的依存上主，而且是互相依存，但是这里面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打破了我们人间世俗的信念。接下来他说，小我把所有的依存性都视为是一种威胁，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他还会把你对上主的渴望扭曲为壮大自我的手段。那小我视为威胁，就是他会害怕受到权威的控制嘛。他认为这个上主就是一个权威。所以我们此前有读到说，这个小我在最好的时候啊，他是这个猜忌狐疑啊 ,suspicious, 然后在最差的时候呢是 vicious, 就是心狠手辣。这个就是那个猜忌狐疑的意思，就是小我一方面又渴望爱，渴望这个依存，但是他又把这个爱给扭曲成一种不正常的爱，然后又害怕这种爱，害怕会被这个对方所控制，那他会把你对上主的渴望扭曲成壮大自我的手段，也就是你在人间世俗的宗教里面所看到的。那么因为渴望神，所以才去设立了宗教，追求灵性跟宗教，但是这个宗教呢却被小我扭曲成是这个特殊之爱，那宗教里面的神也变成小我投射出来的那个神。 好，那接下来第七段呢，他把奇迹课程的这个原则讲得很，就是他的基础理论讲得很清楚。他说小我一向是为了分裂而发动攻击的，所以你看他的终极目的是在分裂，那攻击只是他的一种手段或者一种防卫的措施。那他相信自己具有攻击能力，这是他唯一的本事，分裂也是他寻求独立自主的最终目的。所以你看到这里写得很清楚，独立自主就是那个小写的 autonomy， 也就是我们的自我。这个自我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特殊性，还有包括这个 autonomy， 独立自主，远离上主，去干一些上主这个不愿意我们干的事情。 好，那他说小我彻底颠倒了真相，而且他紧盯着分裂的目标不放，而且他远比你警觉得多。好，因为他对自己的目标极其肯定，他的目标是分裂。好，那小我他是非常清楚这个。好，而且他是比你还警觉。好，所以怎么讲呢？我们可以说很多时候啊，是无意识的在保护小我，在爱小我，在维护他。好，包括前面所讲到，我们在逃避真相的时候，逃避看见真相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保护他，只是我们连这一层哈都没有去意识到，哈都没有警觉到啊。这也可以说是，就是说掉入这个小我的幻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所在。那所以他说啊，你对自己却充满迷惘跟无知啊，因为你根本说不出自己存在的目的何在。啊，但也因为小我的警觉哈，所以很多人他自然而然就避开了像奇迹课程这一类的讯息啊。那你叫他去读书，甚至去上课哈，他有各种理由，找尽各种理由哈。那包括你可能下决心要来把奇迹或宽恕学好的时候呢，那小我就制造一些事件给你哈，就来反扑了哈，可能让你生病啊，跟谁大吵一架，或者发生车祸啊等等啊，然后让你觉得宽恕无用。啊，这个就是小我的警觉，它是在潜意识的部位是很警觉的。啊，虽然说你可能不见得看得出来，它在潜意识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方式，啊，怎么样一个动力结构，啊，但它会从中去做一些手脚来阻止你学习奇迹，啊，学习宽恕。好，那接着下面第八段，啊，他说呢，小我最不想让你看穿的就是你害怕小我这一回事，也就是说你在小我里面呢，是得到恐惧。因为小我如果是这么可怕的话，这个恐惧啊，会降低了你的独立性，削弱了你的力量。好，那如果你发现说小我其实是削弱你的力量，而不是增强你的力量的话，那你当然会好好考虑你是否就是要这个认同小我的这整套价值跟思想体系。好，所以小我它必须要宣称自己会带给你力量，借此来争取你的支持。所以小我认为呢，他会说服你说啊，带你去追求特殊性是让你得到力量，啊，愤怒是让你得到力量，啊，然后去 show off 去展现你自己，去追求人间的美好是让你得到力量，啊，但是却正好相反，啊，其实你真的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你会发现这些所有这些其实都是让我们一直在失去力量，啊，让我们一直变得脆弱，啊。第五句啊，你一旦明白接纳小我，不仅是在自贬身价，还会削弱你的力量，那么小我还有立足的余地吗？啊，这句话啊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很白啊。那很矛盾的事情是，我们在九之八哈有讲到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去追求特殊性的时候啊，可是反而是觉得这个自我价值低落，那自我价值越低落，就越觉得需要去追求特殊性，越需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好，可是越证明呢，就越是成就了这个自我价值低落的这件事情，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九段，好，那我们这份录音呢会停在第九段，好，那下一份录音我们会继续往下看。第九段呢，他说，这边的第一句，好，他的这个翻译呢，需要小小的修改一下。好，那我把修改后的呢，把它读出来。好，因为它的翻译在这句有好多个形容词，但是并不是完全贴切。好，小我会允许你视自己为目中无人，毫无信仰，游戏人间。好，啊，这边这个游戏人间，请你把它括号起来。好，因为它的那个原文是有括号的。好，然后漠不关心。感情肤浅，好，请把感觉改成感情，好，冷漠无情，置身事外，甚至是沮丧绝望。其实他这边罗列出来的就是小我常感受到的各种情绪啦，不管是这个目中无人，就是骄傲啊，或者说没有信仰，或者说游戏人间，就是觉得可能对这个人间有一种绝望吧，就是下面那个沮丧绝望，所以就能够抓到什么小确幸就去抓一抓，好，然后或者说变成感觉感情肤浅，好，就是这种漠不关心，好，这种不要去体验自己的感内在的情绪，好，置身事外，好， 就是跟自己好像抽离，好远离，好不想要去感觉到那些内在深层的痛苦。好，那他说这些呢，其实都是小我让你去感觉到，但是他不要去让你看出自己其实只是恐惧而已。也就是说，你仔细去看一看，体验一下，好，其实上面他罗列的所有这些形容词啊，都是恐惧的一个变形。恐惧有不同的变形，那为什么小我要去让恐惧去变形？因为他不想要去承认他是恐惧的。好，就下面第二句，他会设法帮你减低恐惧，但绝不要彻底化解。因为你如果是恐惧，哈，就像上面第八段所说的话，那你会好好考虑你是否要再跟小我在一起。好，如果你知道跟他在一起的这个代价，就是24小时活在恐惧中的话。所以他必须要把恐惧变一变，好，甚至佯装一下，好，甚至把恐惧变成是愤怒，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是比较有力量的。所以最后一句话呢，他就问你说，你一旦看穿了小我的伎俩的话，你还会想要听信他的那一套吗？